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呢，跟这个今天发生的事情有关。这个发生的事情呢，就是这个以色列终于动手呢去报复伊朗。那么在19号这一天啊，发动了第一轮的这个导弹的袭击。那个伊朗方面呢，就说他们要报复。那这个事情呢，就是非常我们不想看到的，因为我在前几天的节目里面讲这个伊朗和以色列这个冲突，我其中很主要的讲到一个，就是以色列如果真是聪明的话，就不报复伊朗，让伊朗呢背着这个开火打别人的这个锅，然后以色列呢集中精力先把哈马斯干掉，再把真主党干掉，那再来谈伊朗，就把他的这些小老弟也把他干掉。但以色列呢这个面子上下不来，因为以色列遭到别人的这个300多个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你如果不对他的伊朗这个本国去还手的话，以色列跟他的国内的老百姓没办法讲。所以以色列呢也就发动了一波的打击。这个是在昨天呢，应该是这个4月19号。那么打的地方呢，以色列呢不是打一个地方啊，第一个是当然打伊朗的一个中部的地区。伊朗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和以色列呢隔得很远，当中隔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这个伊拉克啊，所以要它的导弹无人机都要飞越整个伊拉克才能跨越这个约旦再进入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那隔很远。所以呢这个以色列要打呢也得跨过这段距离，那伊拉克在那里没什么用的。伊拉克的政府呢，他呢表面上是跟美国关系还可以，但是伊拉克的境内呢有3-4个这个伊朗培养起来的这个军事组织，那这些都是反以色列反美的。那么所以伊拉克的内部呢基本上是平衡的，所以谁的导弹谁的飞机它的上空飞来飞去，伊拉克都没有办法还手啊。自从这个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给打败了以后，这个伊拉克呢就不成为一个障碍。那么所以呢以色列要去打的话，打伊朗的话，他也要飞越这边领空。那么以色列这次的报复呢，他打了好几个地方，那不光是伊朗。那第一个先讲伊朗，伊朗的中部有一个省啊，叫伊斯法罕啊。伊斯法罕省呢有2个点是被这个以色列要打的，一个是伊斯法罕的机场，是伊朗的空军的中部啊。第二个呢就这个呢谢卡里空军基地啊，这个一个机场，伊斯法罕机场和谢卡里空军基地都听见爆炸声。这个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条的消息。那么伊朗本身呢也承认啊有人打，但是伊朗说呢我们的无人机已经把他们，我们的这个高的这个防空导弹已经把他们打下来了。到底打中没有打中呢，现在不知道，但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在伊拉克有2个省，一个叫巴格达省，就是首都巴格达周边，还有一个叫巴比伦省，这2个省呢也遭到袭击。袭击的是什么东西，肯定是伊朗支持的这个本地的武装力量嘛，就这些武装力量就是搞以色列的，所以这2个以色列呢就顺便的把他们也打了。那么第三个呢还打了叙利亚南部的这个苏韦达省。这个省为什么打叙利亚，因为那是真主党的地方啊。这个就以色列一次的打击，4月19号就一口气打了3个不同的国家的好几个地点，那么大概加起来有7个左右的这个攻击点，那么有没有打中就不知道了。那么根据美国广播公司这个报道，就是 ABC， 就是说有一个美国的官员呢向这个 ABC 啊，是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就像这个公司的就新闻呢就证实说，以色列的导弹是打中了伊朗境内的一个地点，那我估计的地点呢就是伊斯法罕机场或者是谢卡里空军基地。 那因为呢这个美国方面的情报看见了，但伊朗方面说没有的啊，那这个我们完全安全的，这个我们就不知道，要等过一两天有更多的详细的报道。我估计伊朗本土呢，他如果被人打的话，他也不会发出什么样的这些报道，因为伊朗他不会认自己被打中的。那么这个伊斯法罕的这个地区的确呢是有爆炸声，4月19号，那是伊朗的报道，它的具体地方是伊斯法罕省的喀加瓦里斯坦，叫喀加瓦里斯坦，这个地区有爆炸。那个地方呢两个机场啊，就是伊斯法罕机场还有一个谢卡里空军基地，这个就已经确定了。那么伊拉克的巴格达省、巴比伦省、叙利亚的苏韦达地区这个爆炸声，这个加起来呢就有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呢就大家都说是在伊拉克的莫苏尔省和阿尔比勒省的上空呢出现了大量的战斗机，那这就有些奇怪了。伊朗的飞机它不可能飞到伊拉克，那么伊拉克本土的飞机数量非常少，那是哪个国家的飞机跑到伊拉克上空去起飞去干嘛呢，就搞不清楚啊。这个就是反正是有很多战机在上空，所以呢现在有点乱啊。我就是把这些结果呢跟大家说说，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的。大家知道呢这个是大家不想发生的事，但是还是发生的。不过有一件事情呢我们知道呢是肯定会发生的，就是原来在伊朗的西部这个上空有很多的航线，这些航线呢都在这个4月19号这一天改了航道。那我们这个一看航线改了，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么改航道的这个飞机呢也属于主要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拉伯联合航空公司，阿联酋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它的总部呢在迪拜，是阿联酋的航空公司，另外一个就是迪拜的航空公司Dubai。这两个飞机呢，两个航空公司都在伊朗西部上空呢它飞，它跟伊朗呢没有这个作战的关系，但是呢在凌晨啊，这个19号凌晨的4点钟，这些飞机呢都改道，起码有8个航班的飞机改道。所以我们光看看这个改航道的航班的路线，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一定是出事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伊朗呢马上就说，以色列你不要对我们采取行动啊，你采取的行动我们要报复啊。这个最早是4月18号，伊朗的外交部长叫阿卜杜拉西扬，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以色列再次采取冒险行动损害伊朗利益，伊朗呢会立即做出最大程度的回应。那现在以色列就真打了，那伊朗的回应是什么呢？估计要等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的结果。这件事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啊。那么以色列呢，这个19号他在北部地区呢也发出了这个防空警报，一方面他这个动手去打伊朗，他的导弹啊他的东西飞到伊朗，但同时呢他的北部地区也靠近黎巴嫩的地区也有防空警报，警报过了一阵子它取消了。那以色列的解释就是说因为怕这个在真主党占领的黎巴嫩的南部会有这个空袭打以色列，所以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就过了。那么这一次伊朗对以色列发射了多少无人机呢？现在准确知道了170架，巡航导弹30枚，这个中程导弹就弹道导弹120枚，但这些呢大部分呢都被拦截了，拦截的部分大概有99%。那么以色列能够达到这样的成果的话，那就是和美国组建的联盟有关系了。所以这里呢我们慢慢看看伊朗怎么去反应对于以色列的这个打击，那我们要等这明过去的几天，在未来的几天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变化。但是现在呢这一次能够把伊朗打过来的这个300多个航空载具基本上全干下来了，只有几枚落到地上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害，这个什么样的成果呢？大家说是美国啊 英国啊这些军队联合的结果，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后面呢，其实有一个美国带头的一个军事联盟。他说这军事联盟还有什么国家？有的，有五个阿拉伯国家参加。好，这件事情讲起来，就是伊朗呢，不是光给西方国家打下来的，伊朗的这些飞行器啊，是给美国和中东的这个地区的阿拉伯的这些国家联合起来搞的，因为那些国家跟伊朗关系都非常的恶劣，跟伊朗呢，就是地方性的一个霸主嘛。但是你要知道，阿拉伯半岛上都是跟伊朗不和的，那只有这些极为极端的哈马斯真主党是跟伊朗，因为伊朗给武器，但是信仰上这个地区跟伊朗是完全不一样，虽然都是伊斯兰教，但是什叶派和真主党之间就是仇敌一样。那么我们就讲讲今天这个联盟是什么样，这个联盟怎么样能够向以色列提供情报。然后我们就讲讲这个联盟呢，是美国2022年的3月份就开始牵头做的。当时美国在这个地区2022年两年以前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地区的最高指挥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将，叫 McKenzie。 McKenzie 呢2022年3月在埃及的一个城市啊，就举行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就是说邀请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高级军事官员就秘密会议，开会的地点在埃及的沙马沙拉伊赫。那么当然大家都不知道，就偷偷去开了会。开会的目的呢，就是美国提出来的，说如果以色列和这个伊朗有冲突，伊朗从本土攻击这个地区，我们这些地区的国家怎么联合起来去打伊朗或者反对伊朗。这个是2022年的3月份的美国领头的一次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这个很多阿拉伯国家最初反应很谨慎，现在这个会议不是机密的都看见了，因为他们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参加反对伊朗的这个战斗，但是我们怕伊朗报复，因为伊朗太凶了。那么比方说沙特阿拉伯，他自己有很多的油库啊，都在这个地区，他有船舶，他有城市啊，如果伊朗发射导弹打的话，那他自己受不了，那更不用说那些小的什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们都不愿意卷入这个风暴。但是呢，美国呢在2022年的3月份的会议上面呢，和大家呢就说这个咱们一起合作，那大家共享，你不一定派飞机，你们呢可以共享情报。那么后来呢，很多国家就同意了。这个同意呢，其中愿意分享情报的有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啊，我们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吧，沙特阿拉伯都同意和美国和以色列共享情报。叙利亚呢还特别一点，允许美国和其他的国家的战斗机在伊朗攻击的时候啊飞到约旦的上空来保护，并且呢约旦是同意出动自己国家的战斗机拦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所以这次打仗，这约旦的空军就起飞了，也帮忙打下了很多无人机。所以呢，这个中东的国家其实并不是一面倒，就是穆斯林就划分到的了。我们知道伊朗袭击的当天，当时波斯湾国家的雷达就测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据，然后呢就根据以前的协议，2022年的3月份的协议就传到了美国的一个空军基地，在卡达乌代德空军基地，美国的叫联合空中作战中心，那么就马上传到美国空军基地。美国空军基地呢就追踪，用了卫星啦，用了这个侦察机了，配合这个波斯湾国家的雷达一起进行跟踪，每一个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这些信息呢就发到了美国的、英国、法国、约旦、以色列五个国家的战斗机和军舰。以色列的导弹防御部队呢也收到资讯，所以呢是五个国家一起共享情报，跟踪所有伊朗发射过来的东西。那么这个美国呢不但是去控制，并且美国呢派部队也打，在伊朗的这个袭击已经定局了，10号美国就知道他要打，各国的拦截部队呢都共享情报。所以这一次啊， 这个四月十三号很成功，基本上全打下来了。美国空军力是这个四九四和三三五战斗机中队，他用的是 F-15E 型的攻击鹰战斗机，打下了七十多架伊朗的无人机。那么其他的这些国家的拦截部队呢，也相当不俗的，越南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上来打下了十来架伊朗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法国呢，在越南的要求下说，我们空军已经起飞，你法国在这个越南呢有空军的，所以法国的在越南的空军呢也派出战机参战。英国驻扎在塞浦路斯的台风战斗机呢也参加了拦截的行动，所以呢这几个国家联手的就打，那不用说以色列自己打。所以呢在很多国家的空军的联合作战下，伊朗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在进入以色列领空以前呢都被拦截下来了，大部分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都被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机击落，其他的一些被越南、法国、英国击落。所以这是个联合作战行动。大家说你不是说有好多别的国家，有的还有五个国家，就沙特阿拉伯啊，这个阿拉伯酋长国，这些国家的科威特，他们都共享了这个情报。所以这次呢应该是十个国家联合去打伊朗一个国家。那这次以色列去打伊朗呢，这些国家都不吭气了，伊朗呢你就自己去对付吧，剩下就是哈马斯这些本地的武装组织去配合你。所以这场战打起来的伊朗呢他挺孤零零的啊。好的，我们等下再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最近呢我们要看看这个，大家很注意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因为这两个国家自从 Donald Trump 这个当总统一直到像 Joe Biden 当总统，这两国的经贸关系在日益的恶化，现在每天都在走下坡。当然呢双方面呢都讲得很硬啊，美国呢要这个脱钩，中国方面呢要说全局出发，也说中国呢要扩大内需等等，这说法很多。那么到底这个双方面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我呢最近呢也蛮注意看的，因为我自己呢又没有做这个经济，你看到的消息呢都是网上的各种的说法。那到底呢这个大概情况怎么样呢？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几期节目，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呢因为在三年的新冠病毒的疫情之下，美国知道呢这个把产业链全部放在中国它的风险很大，所以呢慢慢慢慢的就要脱钩啊，脱钩就是说我有很多的东西不能依靠你呢，我能要自己的生产。那么当然这个情况这已经做了有一两年了，到现在为止现在已经美国呢一方面找了很多他比较觉得重要的这个公司到美国这个投资开厂，比方说台积电就是在亚利桑那开一个超级的大厂，那么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想办法把先进的制造业搬回本土，就不完全靠外面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很多产业本来美国呢就早就不做了，几十年前就已经把这些产业链都全部转移到中国，让中国制造，美国呢就享受这个比较廉价的这个产品。那么但是到了现在为止呢，美国又说要把产业回收。那我在前面的一些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讲过，说这个基本上没有可能，因为美国本身的这个劳动市场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上美国的各种政策很多，所以呢企业要在美国真正做得很蓬勃也有它的困难啊。这个几个讲法呢其实都很概念化啊。那么当然美国的劳工的问题的确很复杂，你说底特律这个汽车工人罢工一下搞一年，美国的电影工人一罢工又是一年，你看到了今天是2024年的4月19，差不多20号的19号，这个连硅谷这个 Silicon Valley 有60多个70个人跑到这个 Google 的总部去示威啊！我看这个情况，并且里面都是 Google 的员工，你这跟 Google 你在里面打工拿一份好好的工资干嘛又示威呢？就是美国的劳工环境。当然 Google 马上就把其中的28个人就开除了，就说你这个反对本身的公司你就不要做了。当然呢，这个说明了美国的劳工的环境啊，它非常的不顺利。如果你说要把一个企业搞好的话，整天就担心有人罢工，你怎么做啊？无论是汽车制造还是其他的加工业都面临这个问题。这个劳工又是合法的劳工运动，所以呢美国的劳工环境呢就发生变化。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呢，就是美国现在要把这个产业移出中国，它呢又一部分收回自己可能性不是不没有，但是呢非常遥远。你说这个衣服鞋帽家具日用百货家用电器你都要靠美国自己做，那得非常的贵。所以呢美国呢也想办法呢就换到别的国家。这几个国家呢都最近发展得很快啊，韩国、墨西哥、越南、泰国、印度，这都是美国要转移的重点。但印度它的国土面积非常大，人口也非常的多，光印度一个国家就够和大家讲很长的时间。昨天跟大家讲的印度的大选，其实印度呢作为一个主题讲，我准备以后跟大家讲几节的节目。但是呢我们就看看前面的这四个啊，一个韩国，一个墨西哥，一个越南，一个泰国，他们呢都已经慢慢的变成美国的主要的进口国啊。我们知道墨西哥今年已经取代了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所以呢美国的这个努力的工作呢有一点的这个转变。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讲的这四个国家，韩国、墨西哥、越南、泰国，他们的产业格局不一样，分工也不一样。但是自从川普发动对华的贸易纠纷以后啊，他们这四个国家对美国的贸易的顺差都急增，就是卖给美国的比他买美国的要多得多。那么对中国的贸易的逆差呢也在增加。这两者，一个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加，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增加，也就说明呢卖给美国的多了，但从中国进口的反而多了。这个奥妙在哪呢？这个其实很容易解释，那就是很多东西从中国把零件原材料进口到你们这些国家，然后把它装成成品卖到美国嘛，所以呢就转了一条跳板就变成这样。所以呢这两者，对美国的顺差增加，对中国的逆差增加，两方面的增幅呢是同步的，大家一看大概就知道了。其中最大变化是韩国啊，我们不但讲韩国了，2023年韩国对华贸易出现了180亿美元的利差，这个是中国和韩国建交31年来的第一次，这个很少见的，就是韩国这个需要从中国进口的东西和韩国能够出口到中国的东西，这个不成等比啊，打平手都打不到。就是韩国从中国进口的太多了，卖出去的太少了。那么2023年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商品呢，这个是大大的顺差，就卖得多。中国卖给了墨西哥的出口商品呢，这个达到了814亿美元，而从墨西哥进口的产品呢只有187亿美元。那出口的什么东西呢？哎呀，大部分就是要出口到美国的东西，转一个口啊，就是这样。所以呢墨西哥超越中国变成美国最大的出口国，这个到底原因在何在呢？我估计背后呢还是中国做东西卖得多。这个故事一听呢，大家从这两个数字，一个顺差一个逆差一看，大家知道韩国、墨西哥、越南、泰国他们这个顺差和逆差，大家这个道理就看清楚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我们知道呢，中国给这些国家的顺差出口是什么呢？就是零配件啊，生产设备啊。那个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中国、美国、墨西哥都知道啊，大家也皆大欢喜。美国的政客呢有话可以说了，因为我们对华 把门关起来了，我们当然就关得很紧了。至于墨西哥是我们的邻国，那进来也没有问题。而墨西哥本身呢，获得了很多的工作机会，而中国呢，也就减轻了对美国巨额顺差的压力，美国也没什么话说了。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幅图画的一个背景。这个对不对呢？大家自己去衡量，但是看看数字呢，比较特别的。那么我们说最近呢，有些人就去看了，就是看看中国的制造业有没有可能由于中美关系的矛盾而变得非常困难。大家看这个可能不大，也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一样可以出口，原来是出口到美国，现在绕一下出口到墨西哥，出口到这个越南、泰国，那么在那个地方把它装成这个成品，然后再出口到美国，是绕了一条道一样的。那个，所以呢，这个整体的情况，那么所以中国制造现在对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基本上呢，就基本上是压力依然很大。这些东南亚国家虽然做的东西都可以说是泰国制造等等这些制造，但是它实际上的这个货的原来的这个原产地材料都是中国啊。有些人说的更离谱，说东南亚是中国的后花园。那么真正能够和中国没有什么关系独立的能够发展自己的，应该就是昨天讲的这个印度啊。这个当然有些说印度还差得很远呢，印度我们单独的讲。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了那个，应该说呢，中国现在主打的这几样东西，电动汽车，中国的这个电池，还是光伏，还是电池，还是这个光伏，所谓光伏呢，就太阳能发电嘛。这些东西呢，这些总体来说，中国现在的还是把它作为新的生产力来主打的。而在这些方面呢，基本上呢，这个没有办法抵抗。中国做的东西或者直接出口，或者呢，或者就通过我们说的这个出口，比方说中国的电动车要到欧盟你卖不动，那怎么办呢？欧盟关税增加了，哎，我们在匈牙利造个厂，在匈牙利出口到欧盟就没有这个关税问题，可以打匈牙利的招牌，实力很多。所以现在这个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现在和美国这些地方他们的关系呢，大概现在肯定是好不起来。但是你说是不是两个国家的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能够脱钩呢？我估计脱钩呢也比较困难。好了，我今天呢在网上看见有一个朋友啊，最近呢到墨西哥和到美国考察，讲的一些故事啊，讲的故事呢，我其中呢有一个我蛮有印象的，就是这他说的在底特律吃了一顿中午饭啊，两个人点了三个菜啊，这个价钱。我呢十多年前去底特律，当时呢因为在酒店里面吃饭，都不太知道这个底特律怎么样。底特律那个市中心啊非常的荒凉，犯罪率也很高，我也不敢乱跑，所以呢基本上是酒店吃饭。所以去了底特律，参加了那个美国汽车大展的一个设计竞赛的一个评选，我呢其实对底特律呢也就是表面看看。到底特律的一个 Dilbert 的一个朋友家里去吃了一顿饭，坐了一下，感觉呢跟美国其他城市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对底特律的物价呢也没有什么的感觉。但今天呢的确呢就有一个朋友写了一份文章，说呢他们就讲到了这个中美和墨西哥的关系，他就讲了讲他对美国的第一个的印象，就是一顿中饭在底特律吃的。哎，我觉得这个切入点呢比较特别，因为平时我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吃饭我都没有记价钱多少，我搞不清楚啊，反正到时收钱就给就是了。那小费呢 25% 啊，原来说 15%， 现在已经成了历史了，你不给 20% 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啊。这个我们看一个朋友就说在底特律吃的中餐，点了三个菜啊，那个在Dilbert呢当然有中餐馆，大家底特律的中餐馆好到天上，也好不到哪儿去了，都是给老美吃的中餐。点了三个很简单的菜，那收费两个人$74，正式的中餐。大家知道在美国如果你要吃个便宜的，那简单的买个 hamburger 叫一瓶汽水就完了，那个10来块钱可以解决了。如果更省一点，在家里自己做一片三明治 啊，加点青菜，装一个包，带瓶茶，到公司上班吃，那就更便宜，那是可以省的。但是要体体面面的在街上吃饭呢，一顿中饭两个人点了三个菜，那70块钱要吧？我估计一定要的。你三个菜，你说中餐的话啊，你说一个肉丝，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有个汤吧，有个青菜吧，怎么也要70块钱。他呢说他吃了个中餐，还发了一张这个收据看看，74块钱。那么还有税了，74块，你把税加上来80来块钱，你还给小费啊，那么就给了100块钱，那不好意思叫收了。所以呢，这个基本上的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就是底特律，底特律的收入水准呢，原来非常的低，多低呢？我们看看，我去的时候，10年前呢去底特律，我当时不知道收入多少，但是我觉得整个底特律是非常破败的一个城市。这个生锈带嘛，那么这个底特律呢2022年的中位数的家庭收入，哎，我一看到这个朋友说只有37000美元，美国全国是74000美元，底特律只有美国的一半，那真是穷了。那么根据最近的这个调查率呢，就底特律的这个周边这个大底特律区这个呢它还是7万，但底特律的市中心就只有3万。哎呀，我就想起来了，我去底特律其实不是去的它丢本的这个大都会区，我去的是这个 Detroit City， 叫 City of Detroit。 这个两个概念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 City of Los Angeles， 洛杉矶市中心中心的这一块小小的，然后呢 Metropolitan Los Angeles 叫大都会洛杉矶，是5个县12-300万人口，这不一样。底特律一样，底特律的都会区3000平方公里，人口有370万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很多底特律的过得很好的，有湖有游艇有汽车厂的工作，这些人都在外面。但底特律的 downtown City of Detroit 的话呢，只有64万人，就中心的一块，那个地方穷的就不得了，只有37000。就我们讲到了这个数字，我就知道了，那么美国的这个工业的重镇底特律，它都穷成这个样子，你说美国要把产业要从海外收回来，那怎么收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估计这个朋友挑出了这么一个点呢，我觉得往下发展呢，可以讲出一个很长的故事。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